那我们今天下午哈，小弟想要用追求真理，与实践真理这个这个题目哈，来跟着大家一起分享哈。那小弟也是分成五个部分了哈。第一部分就是真理是什么？第二个为什么要追求真理？第三就是如何追求真理哈。第四就是为什么要实践真理？第五就是如何实践真理哈。那什么是真理？真理这个词哈，科学啦、哲学啦、宗教哈，大家都在谈，而且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重点了哈。马太福音5:37有对真理这个字哈讲得非常白话，好，那我们看马太福音5:37，马太福音5:37，好，他这样说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就这样，好，所以这个诚实面对所有事情，那背后那个原则就是真理呀，哈，那这个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哈，我们再看雅各书的5:12，雅各书5:12，我的弟兄，我们大家一起念哦。雅各书5:12哈，我们大家一起念。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他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就这样。那刚刚我们看马太福音5:37，他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然你就落入恶者的所向。主耶稣和雅各。都教导说说话要诚实，不要掩饰，不要扭曲，不要加油添醋。这样，哲学家有一个哲学家了叫亚里士多德，他说真就是什么？如实呈现就是真真理就是要与事实相符那。圣经里面更讲说，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们看约翰福音17:17，约翰福音17:17，我们大家一起念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真理可以成圣等一下我们说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因为真理可以使成圣。还有他后面那一句就是这个神的话就是真理那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真理。等一下我们那个这个第三个主题如何追求真理？神的话去读经就是追求真理然后这个真理很早很早就有了，开天辟地，那时候神创造世界就有了。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1，约翰福音的1:1，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有很多的章节都是非常哲学性的，但是那个。就是我们在了解神，在了解主耶稣和人之间的关系约翰福音其实是很好、很好、很棒的一卷神很早就把真理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科学不是创造真理，科学只是发现真理科学只是发现真理哦。 发现跟创造是差很多的哦。我设计跟制造一台机器人，跟我看旁边，我发现旁边有一台机器人，诶，这个层次差多少？差很多，哪一个比较厉害？设计跟制造嘛，哈，哦，创造是比较厉害的，哦，所以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很伟大的事情，哦，那神降下真理这件事情是非常伟大的，人科学家去发现真理，这个是不同的层次哦，哦，所以真理不是人类建构出来的，是出于神的本性跟启示的。啊，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们看约翰福音哈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像这种，哈，这种非常非常经典的圣经节很多哈。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科学可不可以到父那里去很难。哦，那等一下我讲科学不，我们不会活完全活定科学哈，哦。一个基督徒要追求真理，其实有科学跟圣经。好，哦，那这里说我就是道路，因为它会指引我们到那个父那里去哈，哦。那个道路会引我们到真理，有了真理才会有生命啊！人类不是创造真理，人类是发现真理，创造跟真理这两个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好，跟人相关的真理，我们通常就是第一个是哦，跟生存有关的嘛，哈，我们要活下来，要吃哦，这个食衣住行这些东西，其实哦，有很多。我们科学家就发现真理，其实让我们生活越来越方便嘛，哈。有人说，哎呀，基督徒要不要去看病？要不要去看医生？要不要去看中执事？他说，哦，我们要靠信心，不能够去看。你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其实是跟哦，现在有高铁有飞机，你到高雄你要坐高铁还是要走路？好，哦，其实科学这种东西，理性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赐。好，哦，所以随着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其实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把多出来的时间，其实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好，哦，所以基督教其实是不排斥科学，也不排斥医学，也不排斥这些哦 ICT。你说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用手机？你说不能够去看医生，为什么可以用手机？也不可以用手机嘛，哈，哦。所以其实不必在这种问题上纠缠不清，哈，哦。好，哦，这个你也不必去挑战神说，哎啊，我这个生了重病，要不要？去治疗不必哈，哦，这个就是神，你就祷告神，让你哦就找到很适合的医疗资源，然后哦就是能够医得好久，因为医学也不是万能哈，哦，很多医生其实看病哈，哦，也是半看半猜了哈，哦，因为真正要看，可能要把你的所有的基因哦，把它调出来，然后做过很多的检查。现在的欧美其实都是先做检查。我父亲有一次去美国，结果他晕眩，哦，啊，因为美国哈，哦，对这个医疗纠纷非常严谨嘛，哈，哦，他医生有在保，医院有在保在保哈，啊，所以他们的医疗费用非常高。啊，那时候去看。就送到医院，他就假设我父亲是中风，哦，他就开始一系列的检查，哦，在那里住了三天两夜，结果呢，这个费用40万新台币，哦，然后最后为什么晕眩不知道，但是否定中风的检查，所以人体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啦，但是医学也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必去排斥科学，哦，好， 生存、生活跟生命。科学在生存这一部分其实做得相当好。好啊，我们圣经信仰在生活跟生命，特别在生命方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很棒的指引。科学在生命方面其实是比较少比较不足的了那这个我们圣经啦或者神的启示，其实对于生存其实谈得很少。他就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一句话简单带过这一部分科学谈得很多，所以科学跟圣经其实是互补的我们圣经对于这个生存的问题其实他看得很淡。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基督徒其实生活要简单。我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那所以他就，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生存的问题，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这些物质方面的部分其实谈得很少。那圣经生存问题都是简单带过。第二个我们今天的第二部分就是为什么要追求真理。真理可以让我们区分真假是跟非了，包括宇宙运行的原理、人生的指引，这些都是。那但是神知道宇宙运行的这些物质方面的生存问题，科学可以解决。人生的这些指引，科学比较偏弱，所以我在圣经里面大部分都偏向这里。真理是我们看清事实，不被谎言啊、骗术所欺骗啊，或者被洗脑、被误导。哈佛大学的前不晓几任校长他在新生训练的致辞上，他就说其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这个确保学生能够分辨谁在胡说八道。他讲得非常白话。你们来这里你们还没进大学之前知道不知道谁在胡说八道，但是经过大学四年之后，希望你们能够这个辨别谁在胡说八道。哈佛大学的校训只有两个字，中文两个字，英文只有一个字，叫做真理。那鼓励青年学子，就是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追求真理。所以真理是很重要，因为真理你就可以掌握真相，分辨真相。因为现在诈骗太多了，有很多原因，等一下我们会讲。股市名嘴常常都告诉你吹嘘他可以这个稳赚不赔，对不对？那这个，所以我们都认为说股市是很容易预测的，其实这是违背常理。你那个这个真相是什么？高报酬就高风险，这一定的。你要很高的报酬， 那风险就也很大。啊，有些人就是钱很多嘛，所以他可以熬过那个风险。好、哦，但是我们不行，我们这个一笔投下去 ，all in 哈、哦，没有赌对哈、哦、就完了。好、哦，你就去这个路边哈、哦，捡人家哈、哦、这个垃圾来吃。好、哦，所以有钱的人他可以赌这个赌这个赌这个，只要赌对一笔就 OK 了。所以现在的诈骗哈、哦，其实很重要，就是真理这件事情哦，他没有好好去追求，好没有好好去实践了哈，所以很多人受骗哦。如果我们说基督徒比较接近真理，那你应该我们更有能力去判断真假是非嘛，对吗？所以我们在判断事情应该更为精准，对不对？我们号称我们比较接近真理啊。好，那我们在做事情决定事情是不是应该更高明，有没有？如果没有，其实你也没有比较接近真理啊。 OK， 心中有真理，我们就比较容易用理性跟正直、啊、去面对人生的抉择。人生是 一连串的抉择，这些你在做判断选择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啊、心中、啊、这个就是要根据真理，好，心中如果没有真理，你其实就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很容易随波逐流啊，哈。我们常常根据错误的资讯，哈，就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判断。很多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啊，怎么跌破我的眼镜？好，怎么出乎我意料之外？哎，你就是没有掌握真理，好，所以好，我都这个也跌破眼镜，那个也跌破眼镜啊。你可能真理还要再加强加强、哦、就像我们投资股市、哦、资讯然后观念如果错误、哦、你就投下其实跟赌博是没有两样的、哦、好，那真理可以带来自由，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二节， 我们讲这些很多都是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念。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哦，为什么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真理跟自由有什么关系？好、哦，因为你接受到一则假讯息，你如果信以为真，你就了多了一项现实。你说 A 四楼不能买，十三楼不能买，哎，你的选择就少了嘛，好、哦，你就多了一项限制，你就多了一项忌讳，好、哦，所以很多民众就很多的忌讳，因为他没有掌握真理，他的讯息不对啊，他又信以为真，所以他信这个信那个信呢，好、哦。到最后、欸哦、我们像换店、欸、有人去住换店说我不住四楼、哦啊、其实换店没有四楼、哦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忌讳、哦、这一种限制、哦、那鬼月不能做一些事、哦、现在就大家都在拜拜嘛、哦欸、不要说拜拜，民间在拜拜，学术界每一个都在拜啊，从校长啊、院长啊，每一个都在拜啊。哦哦，这个中原普渡啊、哦，那所以神鬼这个大家都怕啊，但是我们要掌握真理这件事情很重要。有些人这个生小孩要看时辰，所以很多现在尤其是现代，对不对哈？很多人都是剖腹生产，因为他算了之后应该是要今天的早上啊，这三点啊，三点就不一定生得出来，所以就剖腹嘛。所以现在很多小孩都剖腹生产的，可能跟这个看时辰是有关系的。那当然有一些是因为生不出来哈。取名也要算笔画，对吧？哦啊、然后有些人、哦、念到大学毕业证书成绩单都名字都确定了，他后来发觉到我人生不太顺利就去改名，改名你所有的证件全部要改，这个很麻烦、哦哦、毕业证书也要改、哦、 那人家以为你是诈骗集团，怎么名字换了两三次啊？所以越多的假讯息，限制就越多，选择性就越少，好，就越没有自由。所以圣经里面说，哦，这个你得到真理，就得到自由。好，那这些不正确的资讯，不真实的资讯，其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会影响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了哈。那你信了这么多的假讯息，不正确的讯息，就是你在你的人生路上埋了很多的障碍物，你都没有办法直线过去啊，因为中间有很多的障碍物，你要绕道而行啊，就花费时间啊，哦，你就很多时候都花费在那上面哈。你可能走了人生很多的冤枉路啊！哈，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啊，他的行政大楼上面就有一句这个八章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那一句话就是这个获得真理可以得到真自由。因为汉康教会有一个姊妹是那一所学校毕业，但是他念了两年都没有发现，哦，那句话在那里。然后我跟他爸爸说，他爸爸马上打电话去说，哎，你去看一下行政大楼有没有这句话，有，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哦，然后勉励学生，你追求真理就可以得到自由，因为现在学生很喜欢自由嘛，哦，但是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这个就是要追求自由，但是又不追求真理。圣经教人追求真理就追求自由，哦，好，那这个真理会带来我们生活上的改变，哦，如果，哦，这个没有真理，其实我们的这个智慧善恶就开始模糊，就很会模糊哈，哎，这样讲也对，那样讲也对哈，好像没有一个标准哈。那真理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除了带来生活上，它也会带来生命上的改变呐，啊。更何况就是说可以跟神连结，因为刚刚我们看十四章第六节就是说，哎，神，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哈，所以你如果心中有真理，就知道那一条道路引到生命的那一条道路哈。真理带给我们能力哈，神的话就是真理嘛。我们常常说神的话就是继续带有能力，好，啊，因为神又是真理，而是真理可以带给我们能力，好，在真理。真理可以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凭着真理做人做事，心中其实觉得很踏实，你不必，哎，呼应这个人呼应那个人，反正你就是真理。真理很单纯，没有几条，但是你如果是要讨好人，哇，那个千几百万，全世界有七十亿的人，你应付不完啊。好，所以真理还可以让我们成圣，对不对？我们刚刚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那里就有提到，哦，真理可以让我们成圣。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我们再念一次，哦，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讲说，哎，啊，你要，哦，这个为什么要实践真理，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成圣，哦，这样。第三个问题，如何追求真理，哦，古代人很早很早就知道追求真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四百年的一位哲学家，他就说，我爱无爱无师，我更爱真理，哦，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哦，所以他们欧洲文化可能受到基督教的文化，所以他对于，哦，真理的追求比我们这个东方文化要，东方文化对人伦比较重视，对科学比较那么不重视，但是欧洲文化它科学也是很重视的，哦，所以他们科学的进展非常蓬勃， 好，他们把追求真理这件事情当作不朽，好，不朽。有一个科学家，天文学跟物理学其实发展的非常好了，所以他以前宗教哦不自量力啊，就在那个圣经不太琢磨的地方哦，他坚持了一大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啊、哦，所以造成很多误会，所以一路拜到底，所以变成科学好、哦、这个居上风，好、哦、像。哥白尼亚以前就是说哦地球是平的齁、哦、啊其实不是，圣经也没有说地球齁、哦、是平的齁、哦。然后这个但是那时候就天主教齁、哦、就是自以为副教，所以他其实残害很多的逼迫很多的科学家。那其中有一个叫科普勒，就是说诶、哎、这个他观察齁、哦、我们的行星的轨道是椭圆的，其实真实是很接近圆，但是它就是从那个这个绕来绕去哦，他觉得哎呀，卫星这个星球为什么会前进又后退这样哈、哦？他发现到哎，这个不是圆的，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看那个星星，你知道吗？我们东方文化，你如果你的小孩哦。每天拿着望远镜看着天空、哦、在那边、哦、也不念书看着天空、哦、你一定要巴蕾对不对、哦、但是欧洲就让他一直看、哦、盼了一辈子，最后发现真的就是椭圆的，就变成伟大的科学家。所以他们认为说我发现一项真理其实不朽， 我个人是不重要，但是我去发现真理其实是不朽的，这个跟我们基督教文化其实是有关系的了哈。所以当然他们的科学真的是比较进步，但是犹太人就不一样哦。犹太人鼓励你去发问啊，犹太人全世界大概2000万，在他们国家大概不到1000万，但是犹太人拿到诺贝尔奖的。比例全世界最高，是我们华人的是可能是200倍。好、哦，虽然他宗教信仰很虔诚啊，但是他们在各行各业都表现非常杰出。好、哦，好、哦，好，我们看神的就是说，其实追求真理这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19节到20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人都有去追求真理的这个本性，因为神很早就把这个我们这个本能啊，我们这个动机啊，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将主耶稣判处死刑钉在十字架的那个叫谁？比拉多也曾经问过真理是什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18章，约翰福音第18章的37节，约翰福音18章37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阿们。 哎，他这个他也会问真理是什么，他对真理也是好奇的哦，哈、哦，哦，这个追求真理其实牵涉到方法跟态度啦。身为基督徒，追求真理有两个管道，一个管道就是科学，一个管道就是圣经。哦，科学在物质世界上，或者是生存的技能上，取得丰硕的成果，真的。哦，你说怎么做出高铁，怎么做出飞机，怎么做出轮船，怎么做出太空梭，怎么到月球，圣经都没有写啊。科学这一方面做得很好，好、哦，你也不必去为了副教去哈、哦、这个反对科学。科学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追求真理。我刚刚说追求真理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诚实面对，诚实面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哈、哦。哦，那科学在物理学跟天文学上这个突破有很多突破性的。发展像太空探测啦、啊、登陆啦、啊、月球、火星，现在可以到火星啊！哎，你想想看，火箭到火星大概要五六个月哦。它发射的时候，哎，地球在转，然后火星也在转，它可以算到，就是说我怎么样最少的能量，好、哦、用怎么样的轨迹打出去，到最后。刚好他跑来这里登陆、哦、这个是很厉害的、哦、飞机汽车交通、自通讯的我们都享受科学的这些优点，所以我们要诚实面对科学的长处在哪里，圣经的长处，信仰的长处在哪里，这个要这个讲得很清楚、哦、我们一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只等真理，我们大家一起念，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真理就是圣灵啊，圣灵可以帮忙我们去追求真理啊，哈。好，圣经在科学在生存跟生活一部分生活了、啊、哈，哦，比帮忙很大，好、哦、帮助我们大，接着。但是科学在生命上其实它相当有限，圣经在生活跟生命这个层次提供很多指引，但是圣经在生存物质世界上它谈的很少，它都简单带过。科学跟圣经的真理其实是互补的，科学是用科学只是一种方法，科学不是真理，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去追求真理，他追求到真理就是对物质或者生存方面生存技能这一部分、哦、其实表现很好、哦、两者让我们对宇宙人生有更深刻的认识，对宇宙的认识科学比较强，对人生的认识其实、哦、这个圣经、信仰、哦、圣灵给我们的指引比较多、哦、其实这两个不互相排斥，只是它的聚焦的重点、它的领域、它所呈现的成果不一样而已、哦、科学通常都是采用理性的做法啦、哦、它就是不断的问问题，不断的问问题、哦，然后透过观察，透过实验，透过推理、哦、然后反思，哎，好像都呈现一些共通点，他就做一个归纳，哎，这个人，但是会随着我仪器的进展，我的接触的事实不一样，其实科学一直都不断在进展的、哦、不断的去拆解、哦、我当初的假设，好、哦、像牛顿定律，诶，在速度很快的时候它就不太 都不太真实了，所以才会有爱因斯坦哦做一个修正啊。他也不是去否定这个牛顿定律啊，牛顿就是在这种情境之下是对的，但是在某一种情境下是必须要做修正的。那圣经的教导就是希望我们透过读经、祷告、默想，好、哦。实践跟体验、哦、去寻求神的心意跟启示、哦、这个就读经祷告其实就是亲近神的话。我们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诗篇119篇105节好、哦，我们大家一起念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什么路？人生路。人生路，这个神的话就一直都在指引我们、哦、走正确的道路，不必、哦、绕道而行、哦、这样、哦、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在人生的指引上，科学非常有限，但是圣经一开始从有圣经开始就不断的就那些指引都没有变的了齁。我们态度啊齁，我们在追求真理的时候态度啊要保持谦卑，开放的心胸，诚实去面对齁。那我们要持续的去保持学习啊、哦、学习。现在科学进展很快，各位如果有在接触 AI 的话、哦、你就叹为观止。因为我应该是50年前开始学机器人。机器人一直都不够聪明，因为他头脑不够好。头脑不够好不是机器人学家的问题，是电脑科学家的问题啊。哦，那从2020年这个生成式 AI 出来之后，哦，不得了，真的太厉害了。好、哦、像这个 Microsoft 是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啊，它去年的营收是创有史以来的历史新纪录，但是它裁掉9000人，它裁掉9000人做什么？去买 AI 的设备，去发展 AI。好、哦，我有个朋友，他告诉我，他说他有认识一个法律顾问公司，他们有法务长，然后底下有法律顾问5个人，然后他就跟老板就跟他说，你们去、哦、用 AI 把历年来那些我们跟人家签约、哦、刚开始双方拿来的那个合约书、哦、然后用 AI 再重新乱过一次哦，96%都 OK 的，所以他们5个法律顾问被裁掉4个，剩下1个。所以 AI 哈、哦、会改变世界 ，AI 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哦，弄到一个机器人比我们人聪明，比我们人能干哦，我们人可能就是毁灭。所以我在想说，科学到最后是发展到哪一个程度，其实不知道。但是以这个跳跃式，像我也做那个用影像去辨识，哦，就说哎，这里有椅子啊，我在这里，然后门在那里哈、哦，辨识完了之后，他就知道哈、哦，我要从这里，我的目标是在那里啊，他就会导引那个出去哦。我们那时候做的时候哦，40-50年做的时候，灯光会影响，地板会影响，哦，什么都影响，然后速度很慢。现在你看自驾车这么厉害。哎，那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自驾车他可以看那个交通号志，他大太阳下雨天他都可以，当然他没有说他完全自驾，因为其实大部分时候他都可以自驾，但是这个牵涉到这个责任归属的问题。你如果说哎，我 Tesla 我卖出来这个东西完全自驾，你放心在上面睡觉就到高雄了，到时候发生问题谁要负责？特斯拉要负责， 但是他现在就是 level， 他 level 五就是这种 level， 他就说 level 三就是你要负责，我要负责，我们双方共同承担。哎，那你就不敢睡觉了。发生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哦、但是现在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哦、所以这个科学说不定将来会失控，也不知道了、哦、因为我看他那个进展速度太快了。今天很多人都说啊，你 AI 没有办法做这个，没有办法做那，我看三个礼拜之后他都可以做，哦、啊，非常厉害哈、哦。所以呢，我们在态度上我们要保持开放，持续的学习，信仰不是去否定理性，只是信仰让理性谦卑下来。哎，我是一个非常逻辑控的人啊，我在那个我实验室跟学生讨论了很多，我都会追根究底问到底，好、哦、把事情理清楚，我就会层层追问，追问到学生都有一点沮丧。我自己也有深自反省，我后来慢慢发现到，其实人生路上大部分时候都不是靠逻辑而行的。如果要靠逻辑，我今天去买菜，我就要先验农药是不是有超标，生菌素是不是有超标、哦、然后我今天要出门，我要计算我那个路线啊、交通啊什么、哦、会不会发生车祸，发生车祸的几率有多少、哦、如果超过、哦、这个几率超过 20%， 我就不出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太多事情是不确定的。所以很多事情如果你都要依赖逻辑，其实你会寸步难行嘛，哈、哦。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做事、做决策，其实不是靠逻辑，哈、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保持谦卑？因为我们太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影响追求真理的因素，哈、哦，有内在跟外在的了，哈、哦。内在就是，哎，我们知能不足。哦、我们很多时候是无知的、哦、不确定性、哦、我有一次去听一个曾经当过大学校长，他的那个计量经济，因为我觉得我数学不错，我去经济系、哦、我用那些数学就可以预测这个股票，然后我去旁听他的计量经济，他举了很多的例子，都是股票、哦、那到学习快结束的时候，有个学生说，老师你这个准吗、哦、讲了一大堆，你准吗？那老师说，准，我还要站在这里吗？很难的，非常难，因为那有群众心理、啊、像那个川普这样的话、哦、你数学有用吗？没有用啊，你数学公式没有用啊、哦、你过去的经验也没有用 啊，所以太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偏见、哦哦、我们有很多的先入为主的，因为我们的成长背景、我们的文化、哦、我们的 这个都会影响我们的意识形态、哦、特别是政治跟宗教、哦、那我们常常是很封闭的，好，因为我们有防卫的。比如说基督徒可能会对佛教徒啊，或者对其他宗教齁、啊、有一种防卫的心态嘛，好，还有欲望。有些人在判断事情都是从诶我怎么样把我个人的利害最大化。齁、哦、这个就会影响他的整个判断齁、哦。另外骄傲啦、啊、没有办法谦卑齁、哦、学习。听别人的意见、哦啊、另外就是恐惧，有时候就是又威胁一下、哦、那我们就说进去了嘛、哦、然后外在因素就是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威胁、哦、那还有大量的不正确的资讯涌到我们脑海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是真的、哦、尤其是AI 现在要产生，以前要产生一个病毒、哦可能要好几个小时，可能要几天的时间。现在 AI 可以复制哈、哦，这个几秒就复制几百个。所以现在为什么诈骗这么多？你知道全世界诈骗损失的金额多少吗？ 每年超过1兆美金。好，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尤其是我们在座如果有像我这样的长者，你要退休之前，他就知道你有一些存款，你有一些月退俸啊，你有一些那个，他就开始叫你加入这个 LINE 群组，然后就说哎，稳赚不赔，稳赚不赔，告诉你稳赚不赔。那现在因为 AI 这个工具跟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所以有很多情况其实越来越恶化，所以我们要建立一种过滤的机制，滤除杂讯。像我们这个手机那个有很多的滤波器，那个滤波器很厉害。我们如果跟美国在座可能有些朋友啊，子女啊，或者是同学在外国啊，我们讲电话那个都以为是在旁边讲，对不对？这个科技已经进步到这，它就是有办法，而且它传播的管道不是用线它是空气空气传播，它都可以这么听得这么清楚，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滤波器，它可以辨别这个是有用的资讯，这个是没有用的，没有用就把它滤除掉这控制啊，通讯都会用这种滤波器。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建立这个滤波器，建滤波器有一个指标叫做有用资讯除以杂讯，这个叫做 SM 比，就是说要提高这个 SM 比，让有用资讯进来越多，杂讯进来越少，所以那个一除就会越高嘛，所以大家都说 SM 比要高。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判断事情比较正确，因为他的滤波器比较厉害，它的 SM 比很高，这个叫 signal to noise ratio 所以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去做这件事情，那等一下我们再说，要怎么样追求或者实现真理？其实圣灵这件事情，圣经这件事，追求真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好，那再来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实践真理？为什么要实践真理？如果停留在知道的这个阶段不去做就不会有真理的力量。真理是有力量，我们刚刚有查过神的话，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神的话是有力量，句句话都有力量。真理就如果不去做，真理其实就是空谈。真理不仅是要知道，而且是要活出来，要在生活上实践出来，不实践，其实我们认识真理就没有意义嘛，要从头脑变成脚，把它实践出来。我们古代有人说，要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真的是，真的知道就是要伴随行动了，好，圣经说信心跟行为是要并行的嘛，雅各书里面说真理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啊，要实际把它实践出来，实践它的诚实，它的爱跟公义，真理不实践出来就没有办法真正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那雅各书里面有谈到，只听到却不行的就像什么人照镜子。好，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的第22节，第22节到24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为什么这个跟真理有关？照镜子其实照到我们这个有黑斑啊，有污点， 但是我们也不管他，也不把他杀掉，然后就走了。哦、他意思是这样。这就是说，我们听到听了之后、哦、那神的道理、哦、照出我们的真相，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缺陷啊，需要去改正。但是我们也不管，也不想要去解决问题哈。好、哦哦，那不去修正哈、哦，这个就跟刚刚、哦、说的、哦、一点用处都没有。照镜子，照到自己脸哈、哦，这个黑漆漆的，但是也不去洗脸哈、哦。那听到就是像镜子一样，就照到我们的弱点，哈、哦，照到我们真相哈、哦，然后就是要去解决嘛。我们怎么样能够强化、哦、主耶稣的时代、哦、法利赛人精通这个旧约圣经、啊哦、常常用很严格的标准、哦哦、去要求别人，自己却明的照做暗的不做、哦哦、暗的 就,、哦、就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哦，这就是知而不行，所以主耶稣对这种就很讨厌，常常批评他们啊，假冒为善啊，哦，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哦哦，这个是骂得很难听啊，哈、哦。那好了，然后你如果不去行，其实你也不知道那个困难度在哪里。以前我弟在有一家公司上班啊，我弟是就是从基层做起嘛。然后他们老板呢、哦、是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来，因为他的学历比较高，所以就当了组长。但是他因为自己没有写过程式，他是一下子就当组长，所以他也不知道他指派的那个工作要花多少时间、哦、可能要花一个月的时间，他叫你一个礼拜交出来，所以搞得底下、哦、天翻地覆。所以你如果要求别人，你自己没有去做，其实那个、哦、就会造成这个怨声载道、哦哦、那而且很容易骄傲、哎、这个这么简单、啊、其实不简单、哦啊、这个都是阻碍真理的发展、啊。好，那第五点是怎么样实践真理、哦、诚实面对自己其实是实践真理第一步、啊哦、那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在谈敬拜神的时候、哦、他就说要用心灵跟诚实哦、敬拜他。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3节跟24节。23、24节我们大家一起念。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诚实这个字，心灵没有问题吗？诚实其实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诚实，你就是要诚实面对自己，诚实面对真理跟真理有关。你如果去看英文版的圣经或者其他版本，其实那个诚实它是用真理，英文是用真理 truth、哦、这个字、哦、所以追求真理实现真理就是拜神、哦哦、马太福音就说、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哦、真理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诚实、哦、这个就是符合真理嘛？哈，那这个基督徒在追求真理跟实践真理上，哈，就是爱神的人。那这个就是跟一般哦，这个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哦。这心态上就是说，哦，跟就是说，哎，我们在追求真理，其实是哦，跟实践真理其实是爱神的人这样，哇、哦。那所以追求真理跟实践真理、哦、这个过程就是爱神敬拜神的一个过程，所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哦、其实我们其实落实这个诚实啊、正直啊、勇敢啊、有爱心，其实这就是实践真理。 仗义直言，我们今天早上不是有讲吗？有些人是比较弱势，他的声音人家听不到，但是你可以就是要为那些好、哦、声音比较弱、人家听不到的，要帮他好、哦、这个勇敢帮他仗义直言，使人和谐啦，然后建立信任呐、啊，好、哦，这个也是实践真理，好、哦，好、哦，那有时候小到哈、哦，你不要随便传那个讯息，这个也是实践真理。传假讯息是跟实践真理是对立面的，哦、那因为当中有很多的是假讯息啊，哈、哦，我们常常在社群里面哈、哦，就不假思索就觉得哎，嗯，不错，哎、啊，就把我好朋友就传出去哈、哦，就是尤其是宗教的啦、啊，好、哦、这个医疗的啦、啊、或政治的哈、哦。好、哦、那我们要转传的时候必须要去查证。有一个叫做事实查证中心，你要去查证。因为我们常常转传完了之后，后来那个事实查证中心就说啊，这个麦克片有没有一个好像叫麦克片，那个都是假的。嗯。好、哦、引用别人的观点，好、哦、这个表示我们认同这个观点嘛。好、哦、我们自己认同观点。好、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查证说诶这件是真的、哦、这个是没错的、哦、这个是优质公民应该要做到的事情，然后转传假讯息这个是跟实践真理是站在对立面的、哦、如果造成不好的、哦、伤害的伤害或后果、哦、其实是要负法律责任。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是不是你转传如果不对其实你是要被判刑的、哦、那、哦、所以转传跟制作、哦那个假设讯息如果造成伤害其实都是一样是犯罪的啦齁。齁、哦、那这个也是诈骗啊，跟那个制作创造那个假讯息其实都是共犯齁、哦。即使没有造成伤害其实也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不要转传那个假讯息齁。哦这是对真理的尊重、哦、这也是实践真理的基本的、哦、这个条件、哦我刚刚有谈到现在诈骗时间一年、哦、1兆美元、哦、因为大家太好骗钱太好赚、哦、所以很多人抱怨政府对诈骗事件、哦、无所没有作为，但是自己又在那里天天在那里传那个假讯息哦、认真查考理性分析、哦、这个是实践真理的一种、啊哦、我们要多方查证避免就是被误导、哦被蒙蔽、哦、保持这个谦卑开放的态度、哦、这是很重要的、哦跟有智慧的人互动交流，这也是很重要的哈。真理不只是在大是大非上面才需要哈。其实日常生活，我刚刚谈的就是转传假讯息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就是牵涉到你是不是实践真理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要守信用啦，啊，履行承诺啦，哈，尊重别人，这些都是哈。那这个，我们为那些受逼迫的人齁、哦、发声，对不公不义的要这个要协助了齁、哦。早上我们不是齁、举那个箴言31章的第8节，就是要为哑巴开口齁、哦、要为一切孤独的伸冤齁、哦。就是说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公不义，但是神就要看诶你们彼此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每天都要来抱怨我呢齁。哦哦，实践真理最重要的就是寻求来自神的智慧跟力量哈、哦。这个约翰一书5章7节，因为时间不够哈、哦，我们真理就是圣灵哈、哦。哦，我们说圣灵可以帮我们结果子嘛，所以真理也可以帮我们结果子哈、哦。那圣灵可以赐予我们这个实践真理的力量哈。哦最后结论、哦、这个真理其实不是让我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好、哦、而是要在生活上实践出来、哦那个我们真理就是要用心去思考、哦、用心去查证，然后用信心去领受、哦、用生命去 实践了哈。好，那今天我们分成五部分哈。那第一个就是什么是真理，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追求真理，第三是如何追求真理，第四我们为什么要实践真理，第五如何实践真理哈。那求神带领哈，赏赐我们智慧跟力量。